上海夜晚突发巨响，民间晒图，恒大被香港法院勒令清盘，中国职场中年人亦如魔咒，中共旧事重提，转移国内矛盾，韩首次查获美晶片走私至中国，中国特停播南韩 LOL 联赛。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语频道。我是林思明，今日香港时间1月30号星期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国大陆这个新年过得不平静，河南南阳方城县和江西新余两把大火之后，1月29号晚上海又传出爆炸声，官方是紧急辟谣，不过民间就不买账。网传多段影片显示，上海松江区在晚黑7:25突然发出一声巨响，室内监控亦都能够清楚地听到，有些监控画面都随着抖动，大批居民涌上网，有人说窗门争些震碎，有人说整栋屋都摇了一下，还有闵行等其他区的人亦说听到爆炸声。上海松江一度成为微博热门话题，有传言话可能是松江区玉树路工业园区爆炸，亦有传是军工厂爆炸，还有人给出详细信息话是松江理塔会601兵工厂800所液氮塔做分离实验的时候爆炸。网络上边没有传出起火或者是爆炸的现场影片，只有一张远距离的疑似火光的照片，还有一段短片，有两名男子手揞着额头走入医院大厅，背景有一名男子说这个是爆炸现场的，但没办法确定影片录制的时间。跟着又有人分享松江区中心医院内部群组的报告，突发事件批量伤员情况。报告显示1月29号晚7:30左右，玉树路蓝箭航天发生实验爆炸，三名男子受伤，一人手受伤，另外两个人头部受伤。蓝箭航天负责中大型运载火箭发射和研制，在上海设有研发中心。不过到目前为止，蓝箭航天并没有就爆炸传言发声。松江区应急管理局仅是告诉南方日报知，松江区并未发生爆炸，松江区政府会统一解释。对于应急管理局这么不上心的答复，网民议论说，那你都要讲下这个响声是什么啊？咪未编好啊嘛，急什么啫？辟谣证明是真的。究竟这一声巨响来自何处，网民只好尽情发挥。有人说可能有大事发生，有人就怀疑是当地军方打起了起义的第一枪。恒大负债逾3000亿美金，29号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清盘。恒大集团行政总裁邵恩表示会尽力补交楼，但分析人士认为后续冲击尚待观察。根据香港法律，清盘令意味着恒大董事局失去管理权，管理权被移交给法院委任的清盘人。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邵恩强调，香港法院颁布的境外清盘令涉及主体是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恒大、恒大集团和其他主体的境内外子公司管理营运体系保持不变，集团会尽力推进补交楼等重点工作。对于恒大集团最终清盘，自由亚洲报道说，有市场分析师指事件已经延误多时，对港股冲击似乎有限，但已经购买恒大集团股票的小投资者将会损失惨重，所有投资可能归零。台湾桃园的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邱俊荣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中国内地的法院亦承认香港法院的强制清盘判决，开始在中国境内清算恒大债务，牵连的范围就会大幅扩张，不单止可能影响其他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商，甚至从建材商到家具商等房地产的上下游产业亦可能被牵连，他们会急着催款要债，或者不愿意再投入成本补交楼。 中共为了掩盖经济危机，一度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反而令到这个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美国之音28号更加报道，除了青年人之外，中国的中年亦陷入就业困境，还因为要承受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没办法选择躺平或者是啃老。报道提到，中国网络上最近一部影片爆红，内容是一名38岁北京男子被裁员之后，面对家庭支出和房租压力，瞒着家人偷偷送外卖，被妻子发现之后崩溃痛哭，诉说找工作的困难。人家要35岁以下的，我38岁，好难找啊。虽然有网友质疑影片造假，但更多人认为影片反映经济不景气之下，中国中年族群面临的真实困境。当所有人都在关注中国高居不下的青年失业率的时候，中国中年族群的失业率和年轻人相比虽然比较低，但是中年人的情况可能更差。他们不能够好像年轻人那样选择躺平或者是啃老，而且还遭到职场的35岁门槛歧视。从事网络投资的张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平时都打车上落班，亦经常点外卖。从去年5、6月开始，他观察到不少打车司机和外送员都是中年人。与此同时，在广州和上海等地工作的时候，他经常看到图书馆等公共场所里面坐满了愁眉苦面的中年人，他们在手机上找着工作。去年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星巴克里面全部都是失业的中年男女，但是张田观察到价位比较高的星巴克其实没有那么多失业的人，瑞幸等更加便宜的咖啡店或者免费的图书馆人更加多。他和这些人聊天的时候了解到，他们不够胆跟家人说，怕家人担心失去收入来源，所以每日还是照常出门扮翻工。美国之音说，35岁魔咒或35岁门槛在中国经济不景气之下日益发酵。差不多35岁的谢玲现在在深圳一家网络公司工作，他告诉记者知，自己每日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被这家公司淘汰，找新工作也比不过20几岁的，斗不过人家。谢玲目前月收入是8-9千元人民币，上边有4位老人要照顾，下边有刚出世无几耐的子女。他告诉记者知，自己已经很耐没点外卖了，中午大多数就是吃粥、吃杯面、吃10元的炒粉这样。中国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去年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调查显示 85% 的白领上班族认为劳动市场的确存在35岁门槛，其中 46.8% 的人认为过了35岁真是很难找工。上海一家国企的研发人员黄子乔今年27岁，今年年初他所在的研发部门被整体裁撤，厂方给了两个方案，拿钱走人或者是内部转职。黄子乔没有家庭妇女，选择拿钱走人，但他的一些同事只能够选择内部转职。黄子乔担心留下的同事可能被迫接受条件更加苛刻的合约，他们30几岁，上有老下有细，家庭和孩子是他们的软肋，再低价再苛刻的合同他们都必须签。中共驻美使馆29号突然针对去年发生的旧事发通知，说多名中国留学生入境的时候被美方人员调查骚扰，并被注销签证遣返，中方表示要强烈谴责等。分析认为，中共近期为了提振经济必须向美国示好，但同时要对内保持反美宣传，以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不单止中共使馆，中国媒体亦在今个月初热炒11名中国留学生在入境美国的时候被审查，其中8个人被遣返的消息。据大陆媒体报道，事件涉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华中科技大学等著名学府的学生， 呢啲中国留学生嘅背景包括生物科学、预防医学、材料物理、通讯工程等。美国嘅对话中国成员关瑶向自由亚洲表示，中国以前通过千人计划收买在美嘅华人科学家，另外亦派出中国留学生去美国进入大学同埋科研机构窃取知识产权。所以美国而家对中国留学生嘅签证审查越嚟越严格。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认为，中国经济遇到巨大难题，中共喺外交上开始向美国示弱，但中共又要喺国内表现出对美强硬嘅姿态，以转移国内经济危机。他说，过去几年间，包括美国、澳洲等五眼联盟国家的很多中国留学生被揭发是由中共官方秘密派出去偷技术的。现在不单止是美国，五眼联盟同时也在动手审查中国留学生的身份。加拿大联邦法庭一月初裁定，中国留学生李若康以潜在间谍的理由禁止入境。这个是加拿大首次因为间谍涉嫌拒绝中国留学生入境的个案。南韩首尔海关总署25号逮捕了两名公司主管，他们涉嫌将美国制造的半导体晶片走私去中国。据台湾工商时报转述南韩媒体的报道，这间公司从2020年起三年内一共向中国空运144次半导体晶片，总价值大约是1160万美金，其中大部分晶片被列为战略物资。涉案的公司首席执行长和高层以涉嫌违反对外贸易法、海关法等罪名移交给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首尔海关官员表示，这家公司通过南韩通讯设备开发商从美国购买进口晶片，并将采购的晶片以小批量的方式重新包装，伪装成样品陆续空运至中国。涉嫌走私至中国的晶片可模拟数字信号转换，用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属于不能够出口的商品，仅是供南韩国内使用。这个是首次破获利用南韩将外国晶片流入中国的个案。南韩政府对这种情况感到忧虑，会加强监控和严惩。美中科技战延续多年，美国2022年起更加实施全面晶片出口禁制，目的是为了遏止中国在人工智能、超级运算等尖端产业的发展空间。虎牙直播从2018年起在中国独家转播英雄联盟 LOL 南韩职业联赛，但虎牙直播近日突然宣布停止转播今个月中旬开始的春季赛事。有消息指出，这个是因为南韩电竞队 Genji 去年12月有关台湾的发言。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南韩职业联赛春季联赛在今个月17号拉开序幕。不过虎牙直播突然宣布停止持续了6年的中文转播。在中国电竞产业工作的消息人士透露，主要原因是 Genji 上个月30号计划要访问台湾，并且在官方的 Facebook 将台湾称为海外国家，引发中国小粉红的攻击。随后 Genji 发文道歉，宣布取消访台，并且说坚定不移尊重并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结果这一通道歉令到台湾网友嗤之以鼻，连自己人韩国网友都看不下去，痛批这个是跪舔发言恶心，迫使 Genji 删除道歉文，重新发表文章，表示会在政治观点上保持中立。这个又令到中国小粉红有意见，搞到这一组南韩电竞队里外都难做人。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